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雅米。今天分享一篇传道书灵修短文，当金钱不能够满足我们时。先读今天的经文，传道书5章8到20节。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上帝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上帝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上帝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上帝应他的心使他喜乐。我和我的丈夫刚大学毕业就结婚了，在婚姻的头几年里，我们试图存下几个月的积蓄，同时努力还清学生贷款。但是似乎每次当我们对银行账户中的数字感到满意时，都会有一大笔花销等着我们，而我们的少量积蓄很快就会被用光。首先是我们的婚礼，然后是我们的孩子出生，然后我的丈夫患上了一种伴有罕见并发症的疾病。当我们刚付清各种医疗账单时，又搬家到海外，接着又搬了一次，因为第一次并不顺利。我们已经结婚5年了，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的银行账户看上去与我们结婚第一年末时没有太大区别。在财务上，我们似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传道书的作者或许会说，我们对财富的追求也是虚空。今天的经文谈到了财富如何使我们失望，我可以见证这一点。传道者警告我们，若我们的心在错误的地方，即使是诚实的收益也无法使我们满足。如第10节所说，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尽管我们可能会得到加薪，获得奖金，或者每月认真地进行储蓄，但如果我们希望这些事情能够让我们完满，我们将会非常失望。此外，财富不会持久。我看到了孩子的出生、疾病和搬家如何一次又一次地用光了我们攒的钱。你的生活可能会发生什么？你的财富会因不幸或其他事件而损失吗？你是否会像那些一生都在努力争取积存财富，但最终却一无所有的人吗？即使我们尽最大的努力 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财务稳定。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工作，我们仍要吃饭。尽管财富和财产是暂时的，不能保证给我们安全感，但传道者认为财富和财产并非一文不值。他说，上帝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上帝的恩赐。第十九节，财富并不是问题所在，我们倾向于依赖财富才是问题。如果我们确实升了职，或拿到了奖金，或者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存到了超过我们所计划的钱款，让我们明白这是上帝的恩赐。让我们祷告，可以享受这些恩赐，并满足于上帝的所赐吧。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银行账户似乎总是空空的，并且我们不知道下个月的租金来自何处，那么请记住，我们的上帝仍然是那位会供应我们的上帝。马太福音六章32-33节。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见证了上帝一次又一次的供应。我们总能以某种方式拿到足够的钱来付医药费用。每走一步，家人和朋友们都会帮助我们寻找住所，并慷慨地给我们提供炊具和衣服等生活基本用品。每当我们的银行账户存款不足时，我们都会看到上帝以新的方式慷慨地供应。看到上帝对我们如此的信实，这教会我们不要为积蓄一时的财富而担心，因为财富既不会带给我满足感，也不会带来安稳。毕竟我们的安稳来自一个慷慨而充满爱心的上帝，他了解并能够满足我们的所有需要。弟兄姐妹们，今天的文章分享到了尾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有感到不满足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愿你回到神的面前，在他爱的真光中看见我们的神以他恒久不变的爱给我们每一天够用的恩典。最后，文章的作者留了两个问题供我们反思。第一个问题，你如何判断自己是否爱钱？怎样才是在主里找到你的满足感和安全感，并以感恩之心处理金钱呢？第二，上帝曾经有以一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供应你吗？你可以跟谁分享这个见证，并鼓励他吗？